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人生是苦吗？那我们谈到说人生的种种不圆满之事，也特别强调说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苦呢并不是只是指身体上的苦或者是心理上的苦，而它包含了种种不安定不圆满的事情。那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不圆满，它一切是在变动当中，所以呢好的情况也不可能永久，所以这种种种在变动不迁我们无法掌控的那种情景呢，让我们造成我们在生活上呢常常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很怕失去，拥有了过后就要想办法尽量保护，那这种过程呢其实就造成了我们的压力，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发现没有发觉到，事实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压力，第一个还没有得到的我们希望得到，第二呢得到的我们很怕失去，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差不多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希望保持我们现在拥有的，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满意，不要再变了，但是我们心里又知道它不可能一定会变，那还没有得到的我们又拼命追求，所以大家拼命的追求希望得到更多更多的，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说我们怎么不会有压力呢？我们怎么会不觉得心情紧张呢？其实就是这样子而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说一切是变化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我们能够呢去了解说变化是迟早会发生的，心里做好准备，那同时也知道说变化产生了过后它也还有可能在变的，因为一个变化呢是觉得是世界末日，那这样子之后呢起了变化，既然有时候有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者有的变化不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开朗一些些的，反正还会再变的，它反正还继续在变嘛，对吗？那只要说我们提供适当的因缘条件，看好它应该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因缘条件才能够促成另外更美好的一个情景出现，那我们慢慢去制造那种因缘。所以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就会比较乐观，也比较开朗，也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而就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你知道说反正还会再变，以前已经变了那么多，我已经突破了那么多，那继续再变吧，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变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因为一下子的一时的挫败，一时的不如意呢而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上个星期谈到这个苦，为什么我们会有苦呢？我们说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现前所遭受的快乐以及痛苦是由我们的业力带来，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行为善业恶业带来我们现在的快乐以及痛苦。那这个善业以及恶业又是怎么来呢？是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而来，因为我们对自己不了解，我们对我们周遭的环境不能够彻底的了解，所以我们发动了不是很清净的身口意行为，有时候是善业，但是善业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自我，那有的时候呢是充满着贪嗔痴的身口意行为，那贪嗔痴的身口意行为居然呢就带来了就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那不管是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在自己的道德上种种的行为上，就会给我们造成了障碍，造成了痛苦。如果说我们让我们的嫉妒心不断的滋长，那即使说我们没有环境刺激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的嫉妒心很强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别人还没有刺激到我们，我们心里就很难受了，就觉得好像到处都是仇人，到处都是看不顺眼， 这个苦是哪里来的？是从我们自己而来。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苦是从我们的业而来，业又有我们的烦恼或者祸，我们说祸业苦不断的轮转。那所以呢，我们一生又一生的就在这个祸业苦当中不断的流转，因为我们的无明所能造的业。那从比较大的广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从一生我们的在生命当中呢，那我们不断的造这个充满着自我的业，对自我的染着，那所以呢又引申我们的新的一个生命，又是一个苦的开始。然后在苦的开始的时候，又还是不能够了解，而且呢有时候还被烦恼呢更纠缠过，那又在引发不善的业，不清净的业，就让我们不断不断的轮转。所以这个生命就如此一段不断的轮转。那所以呢，要如何超脱，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生命如何轮转，如何超脱。那所以这个说到呢，这个祸业苦这样轮转，这个是从一个很广就是一个比较简单，从三项来说。那今天要进一步的谈的是比较仔细的，但是在谈到比较仔细的这个从十二缘起来说这个轮转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分析我们这个祸呢，这个烦恼呢有哪一些烦恼，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之后呢，然后知道怎么去突破它。那烦恼，所以我们一般说烦恼，烦恼就当成形容词，也可以当成名词，对不对？然后很烦的时候就当成形容词。但是如果烦恼的种类的时候呢，它就属于名词了。那烦恼的种类有哪一些呢？在大的方面呢，我们就说贪嗔痴烦恼，我们叫做三毒啊，在三毒。那如果说要比较详细的分析呢，在佛教里面有说六大烦恼或者十大烦恼。那六大烦恼呢，就指呢贪嗔痴，再加上我们的骄慢，还有就是疑心，疑心很重也是一个烦恼，还有就是不正确的知见。那这个是叫做六大烦恼，等一下我表这个表给你们看。那这一个贪嗔痴烦恼呢，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不清净或者不善的一个根本，我们会引发我们造成不善行为的一个根本。那贪呢，它的如果仔细再去分的话呢，贪包括哪一些呢？不是只是贪吃而已，贪睡而已。贪呢，如果要仔细的再去看呢，其实有很多像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染着，这个也叫做贪。有很多这个很多欲求，这个也叫做贪。还有呢，吝啬也是贪，对不对？为什么会吝啬啊？就是你太要贪自己，不肯等人的。还有呢，谄媚呢也是属于一种贪，就是说阿谀奉承啊，这个我们比较白话一点就是拍马屁啊，那这样子呢都是属于贪。因为你要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也达成自己的目的嘛，这是属于贪。还有呢骄慢其实也是属于贪的那一类。为什么骄慢？就是要自己的名义，要自己的地位，要自己比较高高在上。那当然我们在仔细分，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慢心，把它分成另外一类出来，因为这一类还可以详细再分。但是如果以三大烦恼来分的话，贪嗔痴的话呢，那我们就把这个骄慢呢放在贪的这一部分。那还有呢，如果说还有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很多很多欲望，很多很多这个念头啊，这个也是指贪的习气的部分。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调子？就是说我们的心一直在往外追求，你往外追求，换句话说你追求的东西就是属于一个贪，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贪的方面。那另外嗔呢，嗔恨呢就是愤怒啊，恨人啊，很容易气恼啊， 啊，这一些呢，还有嫉妒呢，也是指嗔恨的部分。但是呢，像刚才所说的贪，比如是爱啊，那这个是属于贪，但是呢，这个爱呢，有时候也会马上就变成恨，那就变成嗔了啊。因为你太染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当你一被破坏的时候，它就转成嗔，所以有时候它转得很快。那另外呢，在遗失的方面呢，就是在知见上呢，这个不正确，比如说你的不信因果啦，另外呢，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四字变通，就是很聪明啊，就是社会知识呢，世俗的这种观念很强，然后你跟他讲佛法，说不要要应该少欲知足，然后他就可以讲一大堆一大堆道理给你啊，为什么要少欲知足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贪心，要才能够有进取心。那这个当然是有欲求就有进取心，但是这样子的欲求是不是给我们带来清净还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烦恼，真是要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但是呢，如果四字变通的人，他可能会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在跟你变那当然我们自己心里要明白，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你要追求的是很多很多的钱，你认为那一个能够得到快乐吗？真正的快乐吗？得到了很多钱，还是说你希望得到的是心灵的清净？那当然目标不同，方法也不同。那还有就是疑心重，有的人疑心很重，那这也是属于一种疑痴。就是说怎么说，有的人你发觉他太过 sensitive， 你讲一句话没有特别的一个含义，他就很怀疑你在讲他，或者是你最后有什么目的，这样子人真的很痛苦的。所以这个疑心重呢，最后会造成精神衰弱，马上睡不着。这是现在很多人得到这样子的一种毛病。因为一方面呢是精神压力造成了有时候是工作压力啊种种的，然后造成精神已经比较衰弱了，然后再加上疑心重的话，那真的是更难受了。那还有就是昏沉啊，就是打这个懈怠啦，没有办法提起劲说了解说这个人生应该积极。那这些也是属于比较遗失的方面，就是说不能够去看清楚人生无常，应该要赶快积极。那这些都是属于吃的方面。所以这个贪嗔痴呢，我们说吃呢就好像吃呢，这个吃呢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有的时候是知道太多，但是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四字变通，所以变成是偷悟不顺于解脱之道的知见。那当然在世间法来说，有的人看来是很聪明，但是呢在从解脱道来说呢，如果太坚固于那一些知见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个障碍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思方面。那就是说对于事情不能看清楚，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是无常的，那我们应该要学习放下。但是呢这个遗失的呢，就会把无常的事情当成常的，不应该哭的事情呢，不应该哭的事情呢他哭，应该哭的事情他不哭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无常即常不是乐的事情他把当成快乐的。比如说我们说贪婪无益赌博，不是一种快乐的事情，事实上你从彻底来看真的是一个陷阱，但是有的人把它当成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个叫做愚痴，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身心是不清净的，我们知道天天要洗澡，他天天在败坏，但是有很多人呢一天呢花三四个小时在打扮这个身体喷香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照顾，但是呢应该要适量，然后只是照顾它，然后帮助我们能够进步。那所以呢过度的去把不清净的事情想要把办法呢，想要办法让它永远保持清净的，用喷香水啦，用什么什么膏啊什么啦，想把它盖起来的都没办法的，它还是会老的。所以呢不管 这个人呢，就年纪大了有皱纹的时候，你不管你涂了多少层的粉上去哦，它还是会掉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身体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呢，要适量的去照顾它，那同时要更了解说，它这个是一个工具，让我们提升自己，那不要把不清净的当成清净的，把不快乐的把快乐不快乐的当成快乐的，那这样颠倒呢，这个就是愚痴。那所以呢，这个愚痴呢，有一点像喝醉酒一样，把不是真的事情当成真的事情，把真的事情当成不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像我们这个人生如梦，但是我们又把这个梦呢当真一样，就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突破这个呢，才能够得到解脱。那嗔恨呢，就是对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境界呢，有时候觉得它不是我们的意，而升起不高兴的心情。那这个过失呢，有时候会发展的非常严重，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不能容忍的时候呢，我们的嗔恨心一起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我们跟众生的密切的关系都会破坏的。那所以呢，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了很多我们平时觉得应该要好好去培养的慈悲心啊、平和的心啊，你一嗔恨心一起的时候，你本来呢，静坐了好久，希望调伏你的嗔恨心，希望你的心也来平和。而突然间一件事情爆发了，然后你发大脾气，你发现了你发大脾气过后啊，你要坐下来真的是不好坐，可能两三天还在想那件事情，很辛苦。那所以呢，一个嗔恨心起呢，就像火一样呢，会把我们所有的善根都烧尽。因为嗔恨心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理智，就把很多事情呢都破坏。所以本来你希望跟同事啊、跟朋友呢结好善缘的，尽量的微笑，尽量的做这个友善，但是你嗔心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到人家以后就这个退避三舍，这个不敢跟你接近了，知道说这个人的脾气不好惹，还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那时候呢，你要做好事也很难。然后你平时本来以前呢。本来以前呢，尽量做的好事呢，就因为你最后一次破坏了你自己的形象，结果人家记得就是那么最后一次。真的很多事情，你如果记得，你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有的时候呢，自己没有本来常常跟朋友交朋友啦，或者跟与人相处的时候都是蛮和蔼，就是没有什么坏心肠的，但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发生过后呢，你很生气，那你就说了一大堆的话，结果呢，这个朋友本来跟你十年以来呢都是好朋友的，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呢而永远耿耿于怀，而只记得就是你最后的那一个面孔，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就永远不再跟你交朋友了。所以这个十年的朋友呢，会因为一次的事情、一件事情呢，而整个破坏。所以这个嗔心是很严重的啊。另外，贪呢，就是贪婪自己，贪婪有关你自己的一切，我以及我所有。那这一个呢，也造成了我们很大的这个对自己啦，对自己的父母啦，对自己的朋友啦，自己的财富啦，自己的名誉啦，自己的地位呢。处处的懒惰，那我们呢好像拉了很多绳子把自己绑起来，很不自在。事实上呢，这个都是自己带来的。那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因为贪婪自己的东西，爱惜自己，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跟别人产生对立。那一自己的东西一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要保护，开始嗔恨那一个侵犯到我们东西的人，那所以嗔恨心就起。所以呢，要因为有了这个爱染，认为一切是我们自己的，把很多东西呢都拉一条绳子绑在自己这里。所以当那个东西被影响的时候呢，就拉到我们的心了，我们就很痛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树叶掉下来，那不是我的树，我不会没有感觉。但是这个杯子是我的，你帮我打破了，我就会心疼。 你说的同样都不是有生命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个是你的你就会痛？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软弱。那所以呢，就是贪嗔痴呢，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明确的判断能力，让我们不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所以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被这个烦恼无明烦恼呢牵这个带动我们，而发动我们这个不善的身口意行为。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观察说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马上这个什么会影响我，这个会危害到我的利益，这个会危害到我的名誉，那我们马上就会有贪嗔痴的反应，那发动出来的行为呢就会造成伤害。那所以呢，这个爱生呢则苦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爱爱染，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所爱的东西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苦就会产生。所以这个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有这个祸，然后就开始造业，造了业，那自然就给我们带来苦果。那佛陀把这个烦恼呢当然有很多分类，那我们说有分成贪嗔痴烦恼，也分成六大烦恼、十大烦恼。那总的来说呢，佛陀在对我们众生来说，他把它分成四大烦恼，也就是我见、我爱、我慢以及我痴。我先把这个表发给你。那如果大家来看这个烦恼树的话呢，在经典上有时候我们把它分成六根本烦恼。六根本烦恼呢，就是指贪嗔痴慢疑以及不正见，这叫做六大烦恼。那刚才解释了贪嗔痴，那所以刚才也谈到说骄慢呢可以归纳在贪，但是如果再详细把它分呢，我们就把慢把它隔别出来成为一项，还有疑呢也是另外一项，还有不正见另外一项。那不正见呢，如果我们在细分呢，它有分成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禁起见。那这五项呢，身见呢也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当成是真的，把当成是个实在的，我们知道这就是五蕴和合嘛，所以上个星期谈到。那但是呢把这个身呢把它当成是就是我固定的一个我。那边界呢就是落入两边的，也就是说认为呢，有的认为生命是永远的，有的认为说生命一结束就是了断了，是没有了。所以就是断见，就是说落入两边，一个就是觉得说有永恒的生命，另外一个认为说这个今生完了就是完了。那这样子的一种世界呢，换句话说他们从相信永生的来说，他认为一个永远的灵魂，但是在佛教来说，我们说一个这个我是五蕴合合的，它其实没有实在性。我们要突破什么叫做什么是我，而从我去观察而了解到无我。所以如果达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事实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永生的，这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对这个一些这个外道来说呢，他们认为一个永恒的灵魂、永恒的生命，所以呢，就是另外这、就是一种见解。另外一种呢，不信因果，他认为说，这今生呢，完了就完了，生命今生开始，然后结束，今生结束了就没了，就这样突然间断掉了。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事情就无法解释。那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种边界。那这样子的人呢，常常会 认为反正先生了结就完了，那我干嘛要做这么多好事啊？有的享受就赶快享受嘛，啊，这个，所以呢，他这种人呢就比较不信因果，因为反正他觉得说，现前的享受不享受，那今生死的时候，那不是白白的活过去，白白的浪费了那些享那个应该享受的没享受啊，那所以呢，他就会不信因果。那这种是偏见，是不正确的知见。因为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有今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然后从这个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这样子的了解，就是了解因果，慢慢的在了解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轮回，那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个我到底是什么？而最后得到突破这个轮回，而得到解脱。那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呢，是要慢慢从智慧的启发。那所以这个边界以及这永恒的生命的这种世界呢，这个是有它的缺陷，没有办法解释很多问题。那一般外道呢的信仰呢，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邪见呢，也就是不信因果，这个不相信这个有因果的法则。所以呢，这个邪见，见取见呢，就是很执着于自己的见解。那第五个呢，接近取见呢，就是执着于错误的这个借条，比如说无意义的修行的方法，无意义的修行方法，比如说有的人他认为说要不吃饭才能够成仙。所以他就是修不吃饭要成仙，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种是无意义的折磨自己。那还有就是我们上次有说到，在佛陀时代有一些外道看到牛死了升天，后来观察觉得说可能是牛吃草所以才升天，所以他们也吃草戒，就是要修的升天就要吃草，这是没有逻辑的，也不合理的。那所以呢，这种叫做借镜取见，就是只取一些无意义的这个这种借条，然后这样子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那这个是属于不正见。那这样子的不正确的知见呢，会引导我们的平日的生活，而做一些不是你解脱之道的矜持。或者是判断，所以呢，这样子是很危险的。这样子呢，其实会让我们浪费很多生命，浪费很多体力以及精神。那从这六个根本烦恼，如果是把这个贪嗔痴慢疑，然后再生见、边见、邪见、见取以及接近取见呢，合在一起就叫做十大根本烦恼。啊，但是这个。第六项这个你可以可见呢，它都是属于知见方面的错误。然后呢，这个另外一边呢是随烦恼，随烦恼也就是说，它有时候呢没有那么明显，它并不是常常，不一定是常常浮现出来。那它是随着这根本烦恼呢，有时候它就会凸显出来。但是它没有凸显出来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叫做随眠了。它有时候是像在睡觉，但是并不是说你已经很清醒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其实这一些随烦恼呢，我们多多少少呢，我们其实都隐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叫做愤怒、恨、嗔恨，这个恼就是气恼。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说做错的事情一直想办法覆盖。还有狂妄自大，然后嗔就是谄媚，骄就是骄慢，害呢就是要害人也是嗔恨的一部分。那嫉妒，奸呢就是这个吝啬，然后没有惭愧心，无惭无愧，不信也就是不信。不信好的教法，不信三宝，不信因果，这些都是属于愚痴方面。懈怠、放逸、昏沉、药己、自恋呢？自恋呢，也就是说失去正确的 这个念头就是被欲望牵引而去。那要举就是很多的念头，就是很多像我们静坐的时候念头太多，杂念太多，欲求太多，这是叫做调举。那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就是太过 active， 你的脑子里面太过 active， 那不甚至呢就是没有办法觉察到说你的念头已经熄灭了，甚至也就是说知道我们的念头跑掉了啊，就是跑到还不知道，那个不甚至，那散乱呢就是太多很散乱的那种念头。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烦恼。属于烦恼有的像后面几项，有的看来好像应该不是很罪恶的事情，但是因为当我们一散乱一不能有正念的时候呢，烦恼就容易侵入。你有正念的时候，你心里清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时候，欲望升起你看到你马上就可以说不要让它再发展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心散乱不正念不正知，那这个贪欲嗔恨愚痴侵入我们身心的时候呢，我们被牵引而去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叫习烦恼，就是当我们陷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的烦恼侵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当你比较清醒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以，那个不要贪的那么多，我吃一点点就够了。但是当你心散乱的时候，是啊，好了，没有关系啊，你就好像没有去判断了，结果呢就会被欲望牵引而去。那这个总归起来呢，其实就是贪嗔痴三毒或者三大烦恼。那佛陀呢把这个也在分成呢叫做这个四大烦恼或者叫四无记根。那为什么他把它分成这四项呢？因为主要是这四项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当中呢，所有的众生都会记住这四项。就像上个星期我说到呢，就是说在轮回六道的时候，我们分成也把它说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以及无色界。那在这个色界以及无色界的这个众生呢，他们是嗔恨心已经是可以说是不再升起了。所以呢如果说要指三界中所有众生都有的烦恼的话呢，那就是我见、我爱、我慢以及我痴啊。因为嗔恨呢在色界以及无色界呢已经不升起，那所以呢这个我见呢，也就是我见呢，就是说把这个我当成是实在的，就产生我。那因为把这个我当成实在的时候呢，就会为这保护这个我呢而希望这个我是最好的，就会产生我慢。那也因为有这个我呢，而会希望这个我能够拥有更多的东西，而且希望这个我这个，然后以这个我呢，就会有我所爱的东西啊，对，就有我爱。那我痴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不能够了解，所以整个来说呢，也可以说我痴是一个总相，就是因为我痴。就是对我不能够明白它的真相而产生我见，然后因为有我见呢是产生我爱，然后这个同时产生我慢，是这样子产生。所以呢最根本的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烦恼出来呢？问题在哪里？愚痴以什么对什么感到对什么事情对我愚痴，对，对我愚痴呢，所以才产生了才长出了这么大的一棵树出来，一个烦恼树出来。所以呢要能够呢超过这个生死轮回呢，要从这个我去下手，要从这个我去下手，要了解这个我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才能够呢去真正的超越这个轮回。那在谈到怎么还没谈到说怎么去突破这个我的时候呢，那我们刚才说到生死的轮回呢，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或越苦，但是不断的轮回。那在经典里面呢，也有详细的用十二支缘起呢来解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十二支缘起，来说明了这个生死的轮回。那再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种种烦恼呢，我们再看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减少它。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呢，不要是生死轮转，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呢，还灭这一个生死轮转而得到超越。那十二支缘起的说法呢，主要说明呢，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愚痴对我的真相不能够了解，我的真相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处处染着，我们执着于这个我，我们爱惜这个我，所以我见，然后我爱，爱惜我们的我，对我们这个生命，对这个我的这个我的身体非常的染着，然后产生我慢。那我慢希望我们拥有更多的名誉地位，希望自己永远比别人好，那因此呢而产生了贪嗔痴跟人家的一种种种的冲突。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无明，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处处的保护自己，处处的染着，处处的希望给自己拥有更多的东西，处处的希望给自己舒服，处处的希望自己比别人更好，对自我自己不能够了解，对世间的一切也不能够了解，希望我们所拥有的能够永远属于我们的，也希望这个世间呢，永把世间的所有一切也把它当成真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当我们到临命终时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是不了解，我们对这个我还是那么样的爱惜啊，我们不舍得放弃啊。就像上个星期同学好几个同学问了一些问题，最后我们都发现潜意识里面我们有很深很深的我爱，对不对？不管我们怎么去分析无我啊无应啊，最后还是说这个我又怎么办呢，还是一个我。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当我们临命终时的时候，要叫我们就马上说哦放下，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修行的话，平时没有听闻佛法，平时没有训练自己去关照自我的真相，对自我的染着有多深，而在观察到自我的染着的这种深度的时候，又没有学习是放下的话，不是说要死的时候就说啊，既然是要死了我就放下你，能够那么洒脱，那你是大善根呢，一般不太可能做到这样子，平时没有训练，到那时候就马上要放下就放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像大家到海外来念书啊，有的你们是这个父母亲还在家里，还在自己的国家，你常常都会想啊，想念他们，这些都是一种牵连，对不对？然后哪一个弟弟生病了啊，就是想的很，尤其是如果是你跟弟弟的那种关系非常的亲切的话，就很难受了。那你想想，万一真的我们一天是要永远离开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再生的时候，而且只是小小的感冒，你都会感觉到你很担心他了。当你真的必须要放弃的时候，无可奈何让你必须要放弃的时候，你说会有多痛苦，你一定依依不舍。所以像大家看戏的，你会发现抓得紧紧不肯放的。那既然是这样子，抓得紧紧不肯放，我们对这个世间我们周遭的一切都不肯放弃，对我们自己也不肯放弃，对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还是我的，我不愿意放弃。那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种执着，那必然呢就会带领我们再继续的生存下去。但是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已经败坏，那这个物质的身体继续败坏，但是精神上呢，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突破这个自我的软弱，也不能够了解这个我是真相，所以把这个五蕴和合之体呢当成是一个我，那就造成了一种向心力，很强的向心力把它凝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追求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对，因为这样子的无明，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走啊，你觉得你的生命还要继续下去，这是你的愿，呵呵，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愿，我们希望继续下去，那当然所以你就必须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继续生存下去呢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那就要靠我们的业，就是说有这个心愿希望继续生存，必然我们没有放舍，我们没有想到要超脱啊，我们常说轮回啊，我要超脱啊，但事实上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并没有要超脱，我们一直想做我们的孙子，想做我们的物质，想做我们的所有东西，所有想的东西都是这个世间的东西，请问你怎么去超脱？
那显示说破了无明以后
那不是这样说，那等一下再说。那所以呢，因为我们想的都是世间的东西，那我们对这个身体也把它当成好像还是自己的，那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八字田中呢，就是一种后有爱，我们叫做继续生存的爱了，叫做后有爱。所以之前呢，我们是一个我爱，然后在要死的时候，我们希望继续生存，对后世呢有一种爱了。那这个后有爱呢，就会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新的生命的开始要的这个质地是怎么样呢？就会生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还是一只什么的动物呢？那是靠我们的所造的业，你种的资粮啊，有这个业，但是你的资粮。你努力了多少的钱，你的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可以去做到什么，可以买什么样的物质啊，所以呢你拼命做，然后呢我们本来是一个这一个小小物质，现在这个物质烂了，我们希望说重新重建，那是要看你银行里面有多少的钱啊，对不对？然后才能够看我们剩到哪里去。所以呢如果说造了很多的善业的，那而且守五戒啊慈善啊，那或许继续做人或者升天，那如果造了很多恶业的呢，那可能就要做到三恶道去了。那所以呢这个就靠我们的业，所以就是无明以及我们的这个业。所以我们看如果这个十二因缘呢，他说到无明以及行，这个行呢也就是过去我们所造的这个业，它成为一种资粮，然后就会引申呢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当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这个新的生命开始呢，所以无明行，当这个事一产生的时候呢，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在佛教里面，生命的开始呢是在当这个父精母血相合，然后事产生的时候，意识产生的时候呢，那就是生命的开始。那这个事的产生呢，之所以这个父精母血会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有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叫做什么生就是说这个在寻找新的生命开始的这个众生，他在寻找中这个生命开始的寻找生命的，刚好遇到这个因缘条件，那这个有父与母的这种这个因缘条件呢，然后他的意识就把这个父精母血结合，然后有这个 意识产生了，有这个事 在这个把这个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时候，那他接下来呢这个生命才能够长大。如果只是父精母血结合呢，没有意识的话，他这个胎这个不可能成胎的，因为他不能够，他没有意识去支撑。所以我们说这什么支撑呢，是那个事在支撑，所以有了事呢才会有名色。那名色呢可以说是胎儿的开始，也就是说名呢是指在心理方面的，在色呢是属于在比较属于生理方面的啊，那个这个肉团，这个名色可以说肉团时期，是一个肉团时期。那但是它这个肉团为什么会慢慢的长大，慢慢的会有六这个六根出现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四在支撑。那这个四呢，在我们佛教里面我们叫做 Opona 四，也就是支持根生的一个意识。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意识，希望说这个新的生命继续的活下去，继续的活下去，这个胎儿才会慢慢慢慢的长大。如果说有的刚好就是所以有的，比如说有的如果因缘不具足啊，或者这个是他的他这个他这个业报这个业力呢就是那么的短暂的话呢，有时候他就会放弃的话就会流产，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事情。对，那些都是，所以因为一切的产生呢都必须要因缘条件，那有时候有这个意识，但是呢因为外在的环境，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污染啊，一些事情的产生也会影响这个胎儿的发展。所以换句话说，一个胎儿的产生也还是因缘和合的，它至少呢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父亲母亲以及这个意识三者和合才能够产生。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有这个无明再加上过去的业，寻找新的生命的开始，看到适合的因缘进入，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意识，把这个物质的这种条件组合，然后让它慢慢的增长，所以就产生到了名色的这一部分。所以名色这部分就是现在的部分。那这个名色可以说肉团时期，我们说肉团它慢慢的长，慢慢的长，长了慢慢就那个肉团就慢慢有这个手啊脚啊，这个六这个支部就开始出现，然后就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生出来过后呢，是跟外境有接触了，就是对六入呢，也就是六根，然后就接到触。那根颈相触的时候呢，就会有感受。根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呢，就会有感受，就会有苦受啊、乐受啊、不苦不乐的感受啊啊。然后呢，那所以呢，在六根以及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人智慧很敏锐的话呢，六根跟颈一接触的时候，他从那边他就可以觉察到这个是怎么来，这个原来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信息而已，而能够从这里呢不去对接触呢所感受到的这种接触呢，不会升起任何的愚痴的这种或者是无明的看法，而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说原来这个真相就是如此而已。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能够突破。那但是如果说接触过后呢产生了不苦不乐，或者是苦受或者是乐受呢，那这个时候也还是可以挽救。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从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的感受当中去观察，那这个时候能够不被他牵引而去，而知道为什么会苦，这苦是怎么样而来的，为什么会乐，就是乐是什么，乐的真相是什么，那从这里去观察的时候呢，也能够启发智慧。所以很多静坐的方法其实要从六根与触那一部分去切断呢有时候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一般的静坐方法比较是从触你受那一部分，就是身体感受，然后去觉察那个受觉受，然后从那边去了解这个受的真相是什么，而从那边呢 不要再继续的牵引下去。如果说这个兽苦兽乐兽我们就开始对它爱染的话呢，那很自然的就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倾向呢就变成那种爱染性呢，就变成会是主动的了，就已经对它一念倒去了，就很难拉回来了。所以在觉察的时候呢，觉察到兽的时候，那一个时候才去管去能够起正明这个智慧的观察，那去那边 分析这个兽是什么的时候，那还有办法去切。如果说被他被这个兽牵着去而升起爱染，爱染的时候呢，那就已经一面倒过去了，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难很难再拉回来。所以呢，从六入然后有触，然后接下来就有受，受了然后就去起爱染，有感受啦。如果你不去分析，像一般啊、哦、很好很好睡啊，就继续睡嘛，然后去买东西啊、哦、这个沙发比较舒服，我认为这个，所以都是找舒服的感受，对不对？那所以呢，然后我们就会起对他起爱染，起了爱染喜欢，好，我每天就想那个很舒服的床，对，那之后的时候会想，觉得哦，想象你的那个床多么舒服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以后呢，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床不是你的床，你都睡不着啊。那时候呢，就会发现你已经执着了那个床了，你连你的枕头的高，你的枕头不是你的枕头也睡不着，对不对？那这时候已经变成执着了，就很麻烦了。那所以呢，就是执着，然后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就很痛苦。那接下来呢，对所有的我们这一段里面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实体，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的感受，然后呢，就对他们产生染着，就是取就是执取的意思啊，执取，然后。世间的一切啊，好听的音乐我们要执取，好吃的东西我们要执取，然后好看的衣服我们要执取，好我们的名誉我们要执取，什么都要。所以就我们对世间的一切呢，都把它当真的，把它都是执着，都要这个都要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了它其实是变动的，我们在抓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在执着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忘记了。我们像上次我们分析，如果你明白说你执着的东西其实在不断的变动的，你就会比较放舍一点。但是我们不是啊，好的感受我们染着，念念不忘，所以结果呢，对很多东西就开始去执着，去染着啊，包括对我们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爱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后如爱，对这个世间染着，对自我染着，对这个所有拥有的一切，希望永远属于我们的，永远不要放手，最好常常，最好越多越好，最好永远跟我在一起。问题是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的，总有一天生命是要到结束的。当我们生命必须结束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永远跟着我们在一起。那所以呢，这个有呢，就是这个后如爱，就会希望继续活下去，希望继续拥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又在进入了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呢，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必然呢，还是会有老病死。然后在这个过，当然11跟12之间呢，这个整个过程呢是重复的。那所以呢，从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呢，12天起呢，说明从过去我们怎么出生到现在。那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处处的染着，处处的培养后有爱的因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必然呢会继续的轮转下去。对生命的轮转，十二因缘呢，解释了我们自己怎么会在什么，为什么会一直轮转，一直轮转，为什么不会超脱？那知道了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能不能超脱呢？如果只知道说原来我是这样子轮转的，那也没有什么意思嘛。 有没有办法超脱呢？破除无明，当然最根本的就是破除无明啊。但是破除无明已经是你不可能说今生死了，然后生出来说哦，我要破除无明。那当然呢，那时候但是已经生出来了。已经生出来了，换句话说你生出来过后，那如果你觉得要破除无明，那换句话说你就要必须要在那一生的时候赶快的努力。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十二支缘起带领着我们轮回生死，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破除无明，在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嗯，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
在重新出生，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从过就是一十二呢，换句话说已经是另外一个就是在来生了。
哦、
嗯，对，只是就是说告诉我们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所以在十一跟十二之间呢，其实是这个整个整个这个四到九呢可以重复在里面的。那我们现在的阶段是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生出来了，五到九之间吧。好，我们就是有六根跟外景接触，有受有爱有取，然后就有爱。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天天生活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那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要破除无明，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破除无明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磨练，听闻佛法启发我们的智慧啊，在知见上呢知道说无常，知道是无我，知道说一切是一切的染浊造成我们的轮回。那但是这个知见知道还不够的，我们要在行动上去破除它。那所以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当我们有接触有感受的时候，就要去正观，正确的去观察这个感受它的真相是什么，而不要说哦，这个感受很快乐，这个感受很柔软，这个感受很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感受，不是。我们要正观它这个现象是什么，然后呢了解了过后呢，那不被它，不贪婪于它，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断除我们的无明。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圆的，我喜欢圆的，我喜欢红的，那没有办法帮我们启发什么智慧啊。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了解红色，这个红色是怎么来呢？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元素，对，最后它造成了红色。它的红色的本质在哪里呢？就是找不到一个本质。那我为什么喜欢红色？我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呢？我们去正确的观察，对，正观所有事情的真相，苦受乐受，好看的不好看的，去观察它的真相，透视它的真相，了解它的真相过后，知道说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紧抓住的，它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我在染着的是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慢慢的破除染着，破除这个执取，对世间的真相，然后再进一步的观察自我的真相，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才了解到原来自己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因缘和合体而已，其实是没有真相的。那当然呢，这一个呢，现在你会说那没有我的时候我在哪里呢？那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说潜意识里面我们还是一个我，你就是还是舍，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还舍不得这个我，所以你很怕这个我不见了，所以才会发现这个问题。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回去好好想，如果这个，如果我观察到没有这个我的时候，我在哪里？你再去问，说我是什么？你去回去参，参到你能够找到答案的时候，你就开悟了。
其实我不明白，因为我在做一个工作，你写代证，而且是你想到的二次元是很严重的，特别是那些很严重的，他就是没有我跟别人的关联。如果说他看到你这边有杯茶，这边他会拿起来，他就会喝。他看到别人怎么样在那边，他就会拿起来，他就会就是这样。他没有别人和自己这样的分别。那我就说讲，如果说我的话，那看到
那不一样，他那是我是很大。
哦，
因为你拿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知道。只是他量你的东西的时候，他认为是他的，所以那个是，那是
我要拿，他就是好像很本能的生理反应，
对，那这就是说像，就像那个老虎，他认为我可以去吃兔子，我不管那一个是谁家的，这个像女娲要吃草，我管那是谁家的稻草，我要吃我就去吃。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为什么越吃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点道德观念，所以我们开始来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我们的贪欲。那这样子的一个基，就是但是人的，就像我们上次所说，人其实也是众生之一，人也有众生的通性。如果我们不用理智以及道德我们的交易来约束我们自己的贪欲的话，我们是有动物的贪欲，我们有动物的本性的。所以呢，当一个人如果他不能用他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时候，他想要，他根本就，他这个这种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他要给他自己，他根本没有想到是你的。换句话说，他要满足的是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个是就像一个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表现出告诉我们，我们众生，我们人也还是众生之一，我们可以表现出众生的通性。当你没有那种理智的时候，你的反应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一样的。当然我们这样不，你不要讲在那小孩子听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学佛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警惕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呢，当我们的贪心冲过头的时候，失去理智的时候，为什么人要偷，为什么人要抢？你说像那些这个白痴或者是说智障的，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了解，但是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自我意识，他要拥有很多自己的东西，我爱很大，他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是就是说，如果说一般的人的话呢，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他所要的，所以为什么政府需要定法律？你只能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建物质，你不要说你希望你的物质上，你去建到别人的地上去。如果说没有法律控制的话，有的人是会超越这样子的范围的。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把篱笆这样子移过去，移到别人的地上面去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要有法律？也就是因为我们人呢，会有可能失去理智而超越范围。所以为什么有法律控制，不能随便打抢，不能随便偷窃？为什么会偷会抢？你说他没有头脑吗？就像是贪心冲昏了头。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现在呢，我们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从六入到有这一部分，那所以要能够慢慢破除无明，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去观察世间的真相，观察自我的真相，观察所有我们喜爱的东西的真相，那是非常重要。观察我们对东西的染着的真相，然后从这样子去慢慢的破除，才能够慢慢的启发我们的智慧。慢慢的了解我染着的到底是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后有爱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减少，因为在你能够减少对世间的染着，对自我的染着的时候，你这样你放下才有可能。那因为 升到无明的时候，那已经升出来，已经化身出来，已经没有。所以要减少这个意，这个记忆呢，这个无明呢，一定要从现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去修行，去减少。所以呢，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受的部分，触以及受的这个部分，能够去正确的看待它，正确的去观察它，那减少呢，减少引申到爱与取。从这里，从受这里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样子呢，才有断除这一个轮回的可能。所以呢，这是说到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呢，说明生死的轮回，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哪一点，我们现在的这个关键点在哪里，也就是在触以及受这两部分，能够在触的时候观察到，那当然是很敏锐。不然的话，就是要在受的时候就要去观察到，把它切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呢，让这个如果不生对每一个受，你都能够很智慧的去观察，而不生起爱取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知见的话呢，那这样子这个轮转呢才能够断除。那爱不生呢，这个爱不生呢，取也就不生，对不对？没有爱染的话，那取也不生；没有取的话呢，有也就不会生；没有后有爱的话，也不会有来生了。所以呢，这个从能够这个如果，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它说明一个轮转，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无明的话，我们有无明与行，然后再缘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一直这样子缘下来，这个轮转就是一直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断除的话呢？爱不生呢，这个取就不生，取不生有就不生，生有不生呢，生就不会有，就不会有生，也不会有老病死的痛苦了。那这个十二缘起呢就能够还灭。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重点啊。那这个十二缘起呢，其实每一项我们当然看成一项一项，但是实质上每一项里面呢，它都是可以说怎么说，它其实每一项里面都是因缘条件，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哦，名色是一个实在体，六入是一个实在体，其实每一个呢，它也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因为每一个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呢，它们都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才有可能说十二缘起呢，不一定是要这样子转，它可以还灭，因为我们可以改变它其中的因素。如果说爱是固定的，受是固定的，那个取是一个自体的话，那没有改变的可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还灭。但是因为每一项呢，它本身其实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是可变动性的。那如果我们有智慧的去观察的时候，它可以变的。你可以把这个爱变成智慧，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它才有还灭的可能。如果这个爱是一个自体，一个不变的自体的话，那你说受了就必然要爱，爱了必然就要取，这个不能变的话呢，那这个就没有变动的可能。但是因为每一项目里其实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只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是无明的因缘，无明的这个缘呢，所以呢受呢再加上无明呢就变成爱。但是你的感受呢，如果加上智慧的关照呢，它就变成一个自在，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这个十二缘起呢说明轮转，也告诉我们有还灭的可能，因为它是因缘条件，而这每一个呢都是有因，而且这个缘起当中呢也说明着因果，就是因为我们有感受了，然后呢才会引起我们的爱染。但是这个从这个有受到变成起爱染这个东西之间呢，还需要一个缘，也就是我们的无明。所以有感受了再加上这个无明，所以才能产生爱。但是如果有感受是因，但是我们配合着是智慧的透视，那个果就不一样了，了解吗？ 你不明白。我们在说这个十二因缘，是指这个，就是说每一项呢，它是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因为有感受，我们可以说，因为有感受，因为有乐受，有苦受，啊，有乐受，我们就起爱了。但是，对，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对不对？因为很感觉到很舒服啊，所以我们就起爱了。但是事实上是那么简单吗？虽然这个是因，是有感受，但是它配合的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明，所以呢才会变成爱染。如果有一个感受，但是我们能够以智慧去透视，去观照，了解到这个受，去正观这个受，这个乐受是怎么产生的，它的真实现象是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它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就不是变成爱了，它这个可能变成洒脱自在，对不对？所以呢，这虽然每一项因为爱了，所以就会执起，因为执起了，所以就会有后有爱，因为有后有爱呢，所以就有生。但是呢，这个是只是把大项目列出来，但是每一个当中，其实它都是因缘，它都是许多因缘组合而成。所以因为它是许多因缘组合而成，所以它有改变的可能。如果我们以智慧取代无明的话呢，那就有可能改变这个轮转。所以呢，顺着这一个十二因缘，如果不断的被无明牵引的话呢，我们自然不断的轮转。如果我们能够以智慧去透视这个处或者这个受的这个部分呢，然后断从这里呢去能够启发智慧的话，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没有爱，也就没有取，也就没有有，也就没有生，也就没有老死。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这个轮转呢是能够断除。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十二缘起，这个十二缘起呢，事实上，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又包括了因果的观念。好，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接下来是哪一个？所以它是有因果，说明的因果。另外呢，这个十二缘起呢，也说明四圣谛。如果它是生死的轮回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无明，就像刚才所说的，或业苦。我们说苦即业道嘛，那如果说我们一直被无明牵引着的话，那我们在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轮回，我们一直不断累积的就是烦恼，我们是一直被烦恼牵引着。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贪嗔痴烦恼啊，种种的烦恼啊，这个我见啊，我爱啊，我慢啊，我吃啊，那这一些呢，一直被这些牵引的话呢，我们只有自己一直在这个极与苦当中，一直在这里一直流转。那这个就是十二缘起的轮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呢，开始修道，学习怎么样去透视这个受。透视这个处，而不被它牵引的话，从修道呢，那慢慢的能够断除这个轮转，让它缓灭。那所以呢，从这一个呢，让这个十二缘起能够缓灭的话呢，那这个是四圣谛的另外这个道，了解吗？所以十二缘起呢，生命的轮转。是苦升起，这个轮回的这个幻灭呢，这个是灭以及道，道以及灭。那所以呢，这个十二缘起，如果你要从广度来看的时候呢，它其实也还是在四圣谛里面的。好，那是这是说到这个这是说到这个十二缘起。那所以十二缘起呢，我们说到它跟因果以及跟这个四圣谛的一个关系，让大家了解说所有这个佛所说的法呢，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的。不要说十二缘起 我读了十二元起我就忘记四圣谛。事实上呢，你把它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四圣谛是整个很广的一个教法。所以真正来说呢，佛陀的教法都包含在四圣谛当中。佛陀所说的经典那么多，你会发现它内容呢有一些部分是开示，特别强调呢让大家了解人世间是苦，苦的真相是什么，让一些呢还贪婪于五欲的人能够了解。然后接下来谈的很多部分呢是分析我们这个烦恼的根本在哪里，然后怎么去剔除这烦恼。所以很多的还有更多的部分就是在谈道修持的方法。所以道呢，我们当然说八正道，这个是一个种子。那很多佛陀所说的法，我们都有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可以归纳在道里面。所以整个来说呢，然后当然还有佛陀有开示一些涅槃的境界，佛陀的境界，让大家珍惜静心，珍惜的向往的心。那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真的佛所说的经典里面的内容呢，其实不出苦集灭道这么大，就是的内容，只是说它范围很广很广。那所以这个是说到生死如何生命如何轮转，如何超脱。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生死呢要还灭呢，还是要从这个无明开始。那无明能够灭呢，那无明能够灭，那就这个就是我们的惑能够灭的话，业也就灭，然后苦自然也就灭。那所以这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佛陀开示了一些修学的法门，像刚才所说的要对了解到这个苦集灭道。那这个道呢这一部分呢最根本的也就是说八正道。那八正道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归纳起来也就是戒定慧三学。那所以佛陀所说的法呢，其实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修行的次第来说，其实都不外戒定慧三学。大家想，我听了很多次戒定慧，但是我们做了多少？那有的人常常说啊，这个戒定慧我还是要自己学会就好了。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戒定慧次第性这样子学呢？当然并不是说你学戒的时候呢就不修定，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戒呢，以戒为基础呢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第一个呢，我们的心呢还说可以说还是相当的散乱。那我们听了佛陀的教法，我们希望能够开始修持，第一个呢我们要我们的心呢能够安定下来。但是安定下来如果只是这个静坐呢，有时候你发现有的人呢并不是能够马上或者是能够有很好的一种进步。这个是因为呢平时的生活呢比较放逸，平时的生活比较没有规律，平时没有去关照我们的心，那一下子你要坐下来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那戒呢帮助我们规范我们，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想，哎，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做，这个事情顺不是因果，这个事情是不是违反佛陀的教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保持一个正念，让我们的心呢不会太狂妄，不会太让我们根据我们的贪欲，我们的自己的习气去发展。我们会联想到佛法，让我们的行为与佛法相应。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慢慢收拾我们的心，收摄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心呢比较在某一个范围当中。好，那这是第一点，那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让我们常保持正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心就不会我们的贪嗔痴就不会太放肆的去发展。那这样子就你要坐下来就是比较容易。第二呢，这个为什么先强调戒呢？这个戒刚才说了，第一个帮助我们收摄我们的心，第二个呢 让我们呢进一步的去观察到自己的这个贪心、嗔恨心、嫉妒心的升起，然后去调整，让我们净化我们的心，能够净化我们的心，我们不做亏心事，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坐下来的时候比较容易安静，这是必然的。如果你因为贪心去偷了东西，然后坐下来在佛前忏悔忏悔，那时候你要安要这个要入境啊，就不太容易的。所以呢，戒呢帮助我们，这个让我们呢，能够第一个生活比较有规律，保持正念，在一个比较让我们的心呢保持在一个平稳、比较平稳的状态。那第二呢，就是让我们呢不做，让自己感觉到这个懊恼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的安定。那不遭懊恼的事情呢，也让我们呢不触犯别人啊，不触犯别人。那这样子呢，对我们要进一步的修持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触犯其他众生的话，那你这个你在修行上呢也会造成障碍。那同时呢，在修戒的过程当中呢，佛教的戒呢，重点在于慈悲心啊，除了让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造成修持上的障碍，因为如果我们让贪嗔痴不断的这样子发展的话，其实给我们自己在修道上造成很大的障碍。因为欲望太多，你就很难修持。那所以戒呢，帮助我们规范自己，第一个不做错误的事情，那不做错误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呢让心安定。那同时呢，这个净化我们的身心。那第二呢，就是不触恼别人，不去影响别人。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柔和的心，有这个柔和的心、慈悲的心，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持戒清净啊，贪嗔痴对已经约束的很自然了，然后又不触恼别人，这样子所以要再修定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说要修定呢？要有的前方便呢，就是慈悲心以及持戒清净，所以对修定来说是蛮重要的。所以如果平时喜欢怎么说，喜欢去 disco 就 disco， 喜欢去这个赌博就去赌博，然后突然间说我想去禅定了，你发现了你不容易定下来，这是要在平时去训练的。所以戒让我们的心，我们生活比较规律，让我们的心安稳在某一个状态之下，这样子是要在定的时候比较容易啊。那然后有这个定呢，有定了之后呢，定慢慢的修持呢，心沉静，然后再启发智慧。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持戒的时候呢就不要修定，持戒的时候就不要听闻佛法，也不是这样子。当然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过后呢，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把佛法转成行动，换句话说就要从戒持戒开始。你听了佛法你知道因果，你听了佛法你知道这个偷不好杀不好，那你不可能说听了佛法然后你行为上还是做那样的事情，这就不对啊。所以听闻佛法是第一步，听闻佛法听信三知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下一个决心说要把它转成行动。所以皈依三宝第一个行动，加强自己的信心，第二在守五戒，坚持把这个所听到的转成行动啊，转成行动过后，这样子再继续在行动当中呢，你会再去把听到的佛法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有时候跟你内心有一些挣扎，那你所以你就要用佛法来开解自己，让佛法来解释。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你对这个佛法字里行间的意思呢，就会更了解，也对你让你对佛法会更有信心，也更了解为什么佛是这么说。这样子的，慢慢的你对这个佛法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是在这个进入到从听闻佛法进入到修为佛法的过程。那再加上修持禅定，就是定的时候呢，这个所听过的再加上在生活上挣扎过的，那在静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想得更清楚。 讲得更清楚，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沉静的时候呢，那有一些不断在我们心里酝酿做的问题呢，而且经过我们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的事情，它就会转换成智慧，就是更彻底的了解，把我们所听到的知识而转成智慧，而启发成智慧。所以呢，戒定慧呢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在第一个阶段以戒为重，但是配合听闻佛法，那我也修持一些禅定，但是第一部分以戒为重。那第二部分在戒修持的很顺畅的时候，你变成你自己的身心道德行为的时候，那你心很安静，你就在进入的加强在定方面的修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听闻佛法，然后呢最后呢再启发智慧，最后以智慧呢来得到解脱。所以在佛法当中呢，最重要的还是启发智慧。其实真正来说，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因为唯有智慧才能够得到让我们真正超脱，让我们得到解脱与自在。好，那我们下个星期呢继续谈这个如何超脱。那这个如何超脱这一部分呢，就要讲到这个修行的部分，这个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得到超脱，得到真正快乐的部分。所以下个礼拜是通向快乐的道路。那所以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格物致知呢，那是从研究外在的，所以像大家在大学研究的都是外在的东西，所以你对外在的东西了解很多，但是了解的很多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彻底，对不对？你看化学研究到最后他还认为还是以最后一个东西，这只是在世间。那但是如果从要启发智慧，你单单了解外在的，你不了解自己，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清澈的一个明了呢，还是没办法。所以了解的只是外在的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但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产生这样子的问题，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子，从科学的角度不断的分析，不断的分析，还是物质上的分析。所以在大学里面所学的真正来说真的很多还是物质上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物质上呢有很多的发展，很多的发明，但是人心还是那么的苦。对，我们要从外在的，所以为什么说从观察世间的真相，世间的种种现象去启发我们的智慧。但是就是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与佛法相应，与真理相应。如果你观察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认为你已经以先入为主，认为说它最后的一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一直是想找一个东西，然后你找到一个最小的东西，你觉得好，我满足了，这样子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你要了解为什么佛法说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以这个为你观察什么事情，所有事情的真相，你去观察缘起。所以为什么说正观缘起，如果你能够把握这几个佛法所说的道的这种道理，然后我们现在还不能透视的，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是相以佛法相应的方法去观察，那这样子就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如果我们观察的方法，所以从佛法的角度呢，要去得到真正的智慧，也还是要从世间法去观察。所以要了解因果，要了解一切是生灭无常的，然后去观察，观察了之后呢，以这样子坚固的一种知见呢，我们叫做先得法住智，才得涅槃智。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一下子去想说什么叫做无我，想象无我，这个无我要从我去 去观察己，但是你观察的时候，你要能够随顺佛法的佛陀的教法去观察，然后从这个我们不很明白的这个我，觉得是实在的我，然后顺着佛所教导的五蕴六处种种的方法去观察，观察慢慢的从这个我才能够了解到无我。对，同样的要从外在的树这个花开花落去观察，然后去了解到无常缘起。所以世间法处世间法不离世间法，只是说你所观察的角度，你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什么啊，这个就会影响你观察的这个结果。因为有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我想要观察到什么，所以你就继续的这样研究研究啊，最后我找到我要得到的答案了，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你世间的答案而已。那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不观察外在，而只是观察内在。但是智慧的启发呢，其实就是透视宇宙的真理。宇宙我们这个身心呢，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你可以从身心观察，有的像我们说缘觉圣者呢，他从看花开花落，他也了解宇宙的真相。从了解宇宙的真相，他马上联系到自我的真相。那我们为什么会说从自我来观察？就看个人的根性，看你要观察外在。有的人观察外在，还认为那是不是我还是固有的。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从自我下手？啊，那所以从因为自我下手是比较容易，他是跟你在一起啊。那从这个自我，因为自我染着特别强，才会产生。那要不然你说哦，我观察，好，我知道树是无常的，树是因缘条件组合的，那是树，还跟你还是没关系。但是所以这样子说，你还是会染着，你可能就是不染着那棵树而已啊。除非我们能够从那一边，从那个世间的现象而了解到，世间所有的现象其实都是如此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只是观察，起智慧的启发，只是从哪一部分观察，但是就是哪一部分切入是比较直截了当啊。所以佛陀特别强调，但是佛陀所开示的法门也很多啊。所以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告诉不同的众生，重点也就是去了解到自我的真相，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我见、我爱、我慢、我是是从哪里升起，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谈。
在这个地方2:30的时候，我们会举行这个佛诞的这个节目，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是不属于任何宗派的，所以我们会就是不同的传统来庆祝这个佛诞，然后刚好今年是轮到北传的中心地方，然后在这个佛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念经啊、浴佛的活动。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是也不是说很长，我们的是简短的版本，要完整的版本呢，就要星期天去华山寺那个是怎么样完整的版本。
如果你是 Thank you.